大众请向上台湾上方向盘行
距离好，来离我一位去。
阿弥陀佛，
来来请坐，请坐。
慈悲的，那个福音中心的大慈院长、大慈院长慈悲，诸位法门老师，还有我们护法信徒，还有小路居士，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那我先做一个简短的介绍，我们慈悲的院长，就是大慈法师。那大慈法师来自台湾。是台湾县台中人，那过去在东海大学哲学系毕业，那日本大正大学文学科硕士，那1986年出家，那同年呢在11月受彰坛居士派接，曾任新竹市佛教会理事长、福岩佛学院院长、云光佛学院教务长、中华佛研所教师。还有慈济研究所教师、福岩佛学院教师、远光佛学院教师，那现任呢是新竹县峨眉乡金刚寺及花莲县瑞德乡虎鹤禅院的住持。那院长是都是很专长各部的经典，那包括中观、武士、净土，还有天台。那过去在这边，我们也在听着唐院长的摄法师父，以院长的这种慈悲的摄法，我相信今晚上应该可以让大众深入心脏，智慧如海。那我们希望大家好好的聆听慈悲院长为我们说法，开始阿弥陀佛。
好，我们请院长，请院长。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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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诸位老师，诸位菩萨，大家晚安。
阿弥陀佛。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讲菩萨道的基础。这个讲的会不会太文绉绉啊？我不希望说听完它只是一种概念。我希望今天来的人啊，假如有这么一个缘分来到这里啊，我希望大家都是菩萨。所以我今天讲这个题目啊，主要用意啊，并不是只是一个概念上的一个演说啊。因为如果纯粹理论啊，我也比较没兴趣。我希望大家能得佛法的大法，那个不空手而归。所以这是一个。一点诚意啊，因为不管你信不信，那这是我的一种真实感受。一个人有机会听闻菩萨法，乃是发一点菩提心，一点点，都是过去修很多的福德才有机会。也许你不相信，我们现在学佛学的很多，恐怕一般人都还 讲说生气因果，但其实能到真正生气因果并不容易。啊，讲一个最简单的，我们有时候都很否定自己，其实那是你不了解你是一个具有很大福德的人。你跟别人比高比低，你有时候会觉得自己不满意，但你要知道，从佛法的角度，你今生为人还能闻法，你比很多众生都福报大多了，这真的是这样。我常讲各位姐妹，就是说现在的众生，我们假如要拿一杯水供养佛，是不是很简单？是不是拿一杯水供养佛？可是经典信仰讲说，供养一朵花，供养一杯水，供养什么功德很大，你有时候就发觉，我不大相信，怎么可能供养这么一点点的福报那么大？好，就像《金刚经》里面讲的，啊，若有人对《金刚经》的四句偈能生欢喜，那个功德大过什么？你用恒河沙，怎么样的功德布施，都算数比喻啊，都不如千万之分之一怎么样？就是说，你用尽所有的算数词来描述这个功德，都无法达到这么一个算数比喻的分之一，你都无法描述。讲尽你所有对数字的概念，你都无法描述出来，你都怀疑。你要把这个功德讲尽，连我说众生会疑惑的。所以，其实要了解这个道理，乃至能珍惜这部经典的人，都是数世累积的。那你说我供养一杯水有多大？有功德有多大？你去问其他众生，你问其他道众生，他连知道佛法都很难，他当然很难，因为你不知道众生量。你如果知道众生量，你就知道你当然很难。你如果知道当人那么多，可是有机会闻法的很难，能体会佛法生欢喜心，拿一杯水供养很难。为什么？你也要有那种资粮无德拿一杯水出来。你问那些地上爬的动物，问他拿一杯水他拿得起来。所以你现在是依你的无德先修出来，你能用一杯水供养佛，都是过去已经种下很多善根，你以你的善根在增长福德。所以一般人啊，其实连当人的尊重都不到位，其实你是很可贵的。如果你了解你作为一个人可以修行的这种条件啊，其实你远胜过很多人。你们今天来到这里，如果比尔盖茨要给你们钱，你们是来还是去？来还是去？来这里啊，因为你知道他们要给你钱。如果他真的要给你他的财产，你来还是去？一般人会去，那去也很正常。但你如果了解佛法的价值，乃至当然我们今天不谈太深，我们一辈子做个富贵梦，跟你醒来拿一块钱哪个重要？你做的富贵梦终归无常，对不对？但你醒来那一块是扎扎实实。如果我们了解佛法，真正我们轮回根源在哪里，解脱的根源在哪里，今天你能闻法，对你长远劫的迷梦有所帮助，你醒来 和你在做梦中的富贵，在梦中做富贵梦，你要哪一个？你就知道说，今天我在这里听法的一刹那，都比比尔盖茨更值钱。我们不是搬搬在一天就有什么可以当转轮圣吗？因为我们现在对佛法的道理不是很能了解，所以都会以为这种吹嘘的，其实不是吹嘘。这要说，希望大家以后有机会好好学习它，它是道理。它从人生的那种，好，你看嘛，我们假如有让你觉悟，和你一生一路上做梦。做梦让你无止境的痛苦，跟你有让你醒来一分，这么醒来一分是会让你远离很多的苦恼。我们人啊，有时候很多道理不了解，但我们稍微懂了一点道理啊，是不是就减少很多的过失？做生意也是如此啊。你若事先掌握这个市场的契机啊，你是不是可以比别人赚很多钱？因为你了解，尤其是一个人掌握到很多问题的源头，这个源头一旦掌握，这个问题就，我如果是自墨治标的，很难解决问题；但我如果是治本的，是不是很多人生问题都从此得解开？是，就是佛法如果有一点让你觉悟的，你所得的智慧，所得的这种感应呢、啊？是无法比拟的，因为它是源头。好，我们在讲十二缘起的时候，无名行识名色六入诸受害取用，这个道理很深，我们居然没办法跟大家解答。但你看，从无名，所以有生老死，而且是什么无止无尽的生老死，因为无名，才有如幻如化的生死苦恼，而且是无止无尽。源头没断，永远扯不干净。只要加个名，就是了解一次天法。这时候你知道吗？当我无名的时候，连身体都是苦恼所依啊。可是当我们有一点智慧的时候，我们身心都开始变化，因为是源头。所以当你起一点智慧，就像我们讲说念佛一句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对不对？的确如此。因为说念佛一句增长那份名智慧，而那个名是生死的源头。当生死的源头开始灌入清水的时候，这个清水流到哪里？流到生命的每个角落，流到我的身体的一切，流到我这一生经过的任何一点处，流到我未来一切处都带着那份光明，所以他所得的功德不可思议。我现在讲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当人很难，文法很难，还有一个更难的，竟然能当人还文法，还想发菩提心。一个人要能发菩提心多难？一个人从自私的人、自己苦恼执着的人，竟然能放下执着，而不但能放下执着，竟然发起心想要帮助人。我们不要讲菩萨道，光一个人从很执着自己、很自私，到愿意利益别人，你说他的心态要转多少转？我现在不但要利益人，而且是尽未来际利益人。你说这个人一般人是发不了这种心。我在三皈依的时候经常跟他讲，三皈依经常会有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你试看看，假如你能发这个心，要多少条件？这句话每个人都可以念，但一个人的心能真正发起来说众生无边誓愿度的那个坚固的心，你想那个要突破多少心理障碍？你要你这个人心量不大，无法发出无边的心，众生无边，可见那个心量是放多大。烦恼无尽誓愿断， 也就是说我要成就我清净的心是如何坚定，把它无量誓愿学，对佛法的追求也是宽广无量的广大心，然后我不求其他，只求成佛。不管你们信不信，一个人这一生如果能对这世纪生欢喜心，你对自己种下的是无边的福缘。这不是我说，这是经典处处在说，所以千万不要忽略你有这种机会。我们先不要谈佛教，我们就谈人好了。一个人能不顾自己，只顾愿一切众生皆能离苦得乐，这也是普世价值，也是人性光辉的最大发展，对不对？所以我常讲，肯定你当人，肯定你可以当菩萨。我们经常需要人家对我们的肯定，我告诉你，最好的自我肯定就是发菩萨心。你会从一个乞丐变成一个富翁。有一个故事啊，有两个人要投胎，阎罗王就问你们谁喜欢照顾人啊？谁喜欢被人家照顾啊？一个说我喜欢被人家照顾，这样比较轻松。另外一个我要照顾人。结果那个喜欢被照顾的投胎当乞丐，反正还不需要太多嘛，都是被照顾的。那个发愿要照顾的人变富翁，为什么？因为他照顾人需要钱。对，我们世间人经常很狭隘，想要拥有很多东西，其实他反过来，一个人心量大才是福报的所有，才是福报产生的根据。世间人努力去求福报，其实那是以前他修来的，如果没有，你再怎么赚都赚不来。我们的赚钱只是其中的条件之一，要努力去做，但其实福报是修来，不是赚的，不是求来。为什么？人啊，从他内心里面心量越大的时候，他福报越大。我常举例啊，这个房间的空间多大，就在于墙的中间。墙离越远，空间越大，是不是？我们的人执着越多，空间越小。所以有的人说：“我怎么都没有。”你心量很小啊！你心量很小，怎么会有大福报？你如果空间两个墙窄窄的，怎么会有多大空间？所以有的人说：“我怎么没福报？”你自己心量大不大？这个心量表现在很多地方，你会从这里看到你。所以这里呢，我来问大家，我们是不是你有没有送过地藏经？
有，
大家也经常法会到的都会送地藏经嘛，哈、哦。那我问你，地藏菩萨的前身是观目明嘛？好，婆罗门明嘛，对不对？他救他母亲的时候是送地藏经。光目尼跟婆罗门尼，他要救他母亲从地狱出来的时候，他有没有送地藏经？啊，那时候还没有地藏经吗？那你为什么现在送地藏经？现在有啊，就这样送送就有用啊。有这样，很多人都误解了，地藏经有没有感应？
有。
那感应之道在哪里？地藏本愿经告诉你的，就是发菩提心。地藏菩萨没送地藏经啊，那时候他也刚开出来就凡夫一个，可是他是为他母亲发愿，度未来一切罪苦众生。因为这样，他母亲当下从地狱出。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是这个精神。所以我们现在佛教越走越偏向什么？只重视这种宗教的仪式。其实你只要为你的家人 发菩提心，他马上受益。为什么？学地藏菩萨。结果我们现在说，送完了，送完了，就还有了沾一点，还是有，只是可惜一点。所以送地藏经，不如发什么愿？报恩。地藏经这样报恩，报父母恩，报恩。再过来，谨慎业果，不要造业。第一品，叫你不要造第一业。所以送地藏经的人应该谨慎因果，对不对？好，再过来，要慈悲众生，而且能远离颠倒。他那个慈悲众生发菩提心，愿意度一切罪苦众生。地藏菩萨是因这样才成为地藏菩萨，叫地藏菩萨本愿。其实地藏菩萨本愿经是要告诉大家发同样的愿，这时候大家就成为地藏分成，这才是佛法可贵的地方。是吗？我们虽然不像地藏菩萨能度很多人，但可以一分一分学。我们现在经常比较，这也没有改变，我们祈求地藏菩萨帮助我，所以一般现在都是在求地藏菩萨，对不对？地藏菩萨拜托了，有时候我们有点谄媚，我供养你一天，你帮助我一天。我应该是有骂到的，我不是故意骂到你的，你听明白？我们在那菩萨里面啊，那个地藏菩萨旁边还有前辈的道友，很要远的，因为地藏菩萨有时候很忙，手比较短。他说旁边人比较照顾得到，那个比较远的照顾不到，说价格低一点，有这样子吗？当然众生总是喜欢在分别，我们只好随顺众生这样，我这其实太重要了。 是所以我们有时候把忘了地藏菩萨本愿经的精神给忽略了，我们只是求地藏菩萨的加持，其实不是。你只要发地藏愿，乃至你受持菩萨戒，就不是就地藏菩萨的精神吗？所以为父母为眷属发心受持菩萨戒，不是用骗的，就是的。好，受完隔天就不要管他，反正佛菩萨被我骗过了，没这么知道。但我一直当中当然讲说，受持菩萨戒要一次持好不容易，包括我也没吃好，就佛慈悲嘛。当我乐意开始受持菩萨、成菩萨，以菩萨戒法当学处学习的地方，学处菩萨就是学处嘛，我们就是菩萨戒里面学。我以这样发心，所发的愿，所做回向，最为广大。这不是最符合佛法精神吗？但我们现在慢慢走向什么？自己就这样嘴巴念念，很多东西跟他原来地藏经的精神慢慢背离了，结果感应有没有？有。但要真感应不容易，一个人要能为你看哦，一个人都发愿度未来罪苦众生，那个愿多大？广大。因为广大所以才会感应嘛，你那个心小小的。我每次做完法会，念此功德回向给我的祖先，那你的祖先在召集的时候来了嘛？哈，然后回向给我什么都没有，然后被骗一年，隔壁要把他招来，念此功德回向给他，好像也没有，几次就觉得你在骗我。什么叫功德？净化你的心，心生广大量是大功德。如果心存侥幸，那怎么叫功德？对不对？所以从地藏经里面讲，它点点滴滴都要你发清净心，不是吗？好，都是要你觉悟。那我们应该取集地藏经的精神，发起这个觉悟，这个才是真正如经地藏经所说的功德。地藏经不是说拜地藏像，以地藏行， 好、哦、啊，拜地藏像，这个瞻礼地藏行，然后如何如何会有功德？为什么？因为随一分地藏菩萨精神，一分一分都具有广大功德。我是一个懦弱众生，但我竟然偷偷的发了一个菩萨发心，有点不好意思，但也却蛮欢喜的。光这一点，功德无量。所以我今天来讲这个是什么？菩萨，我们现在菩萨都是让我们拜的，对不对？我希望我们的菩萨是活的，是活的。我们现在一路上走了，菩萨精神、大圣菩萨道的精神一直在衰，甚至现在好多人在诽谤。我说为什么要诽谤一个想要度尽众生的人的？你诽谤我干什么？世间人一个乐于好好忘掉自己、牺牲成就别人的这种精神，何其难得！你为什么要诽谤？我有空心说。你说大圣会觉悟，大圣法才是真正觉悟之道。我最近今天有人来访问，声闻法跟菩萨法的差别在哪里？声闻法里面有没有成佛之道？有没有？声闻法能不能成佛？他们只成阿罗汉，他们有没有成佛这条路？有
啊。
发菩提心已经是菩萨道了。
对，阿罗汉可以转。
啊，还要转。
啊。
还要回想想想。但纯粹声闻法里面没有成佛之道，只有菩萨法有成佛之道。声闻法里面就成阿罗汉之道。这个最近在讲，比如说《阿含经》里面，连《阿含经》生。我们认为是圣人境，其实它不一定是圣人境界。他讲说佛有十力是无畏的功德，是阿罗汉所有。十力，十种力，是无畏，无畏惧。这个十力是无畏是阿罗汉没有。那佛有，阿罗汉没有，那一定是因地修行不同。所以在修成阿罗汉道的地方啊，找不到一个成就阿罗汉之后怎么样转成佛这一条路，声闻法没来，这一条路只有在菩萨道来。所以很多人讲说佛是大阿罗汉，可是又不敢说阿罗汉等于佛。我就觉得这个数学很怪， A 等于 B， 应该 B 等于 A。佛是阿罗汉，那应该所有正阿罗汉都应该自称为佛。那如果是阿罗汉不是佛，那佛怎么成？菩萨道。现在有人在诽谤菩萨道，我觉得这实在是很不恰当。为什么？明明是大利益之主。你想，我们这个世间现在人业力斗争，我们巴不得有些人越来越能升起觉悟，而且不断的以众生苦为念，这种人发心啊，是人间至宝啊，是宝啊。在经典里面，是你不信，或者你一意念当中发心度化众生，是最容易成就自己，也是人世间我众生之所依之人啊。所以为什么在龙树菩萨很多经典说不要诽谤菩萨？为什么诽谤菩萨的过失很大？我们用一个平板，这个人这么用心照顾人，你为什么要伤害他？你为什么要诽谤他？你一诽谤他，是不是其他人都没办法得到他的利益？你伤了一个人，等于伤众人的利益，罪过最大，罪过大。我们现在也要认清楚，我们现在在行菩萨道。我们现在有我们行菩萨道，不是马上幻想自己是一个伟大多大的菩萨，但我想这是人生的价值，而且这是一个修行的原理。这里面很有趣，我们人啊是怎么形成的？ 生下来，然后慢慢长，然后大了，老了，死了，然后继续轮回，这些都是从哪里来？我们刚才讲无明造作。所以在《阿含经》里面讲，这个于色染着缠绵，谓之众生。于受想行识染着缠绵，谓之众生。所以我们有没有过往？其实那是你的执着，就像梦中的你有没有真实存在？不是没有，但都是因缘生灭。这个因缘生灭靠你的，我们自己过去的无明执着有这个生命。那这个执着一旦有了，又都靠什么滋润？就靠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境执着色身香味触法，就像阿含经所说的，于色染着缠绵，于受想行识染着缠绵。所以我们以染着缠绵五蕴滋润果执，再用果执又去执着五蕴，就是此生彼生，此念彼念，那就一直在滋润这个身体。所以我们众生的习惯是怎么样，如何不断地从境界吸收养分执着它，那执着它，我们就越能肯定这个生命的存在。我们这个生命存在，我并不是要你完全否定，而是要你觉悟，不要再因为对它错看的不断制造，就像那个因缘法讲的无明行识，乃至到了爱取有生老死，忧悲恼苦，一大苦聚集。为什么一大苦聚集？因为你看不清楚。所以众生就是这样依自己的执着不断执着。讲白一点，你不想死的呗，但你想生的呗，可是问题有生必死。我们很想乐，对不对？问题乐了就会有苦，所以我们让我们学佛是不要乐，不是，我们要就近的，不要那些追求乐带来众多苦，而这个乐终究还要消失。我不要再继续苦，所以佛教不是一个宗教上的一种感性上的依托，而是重新觉悟为何。我不要再自己妄想，就像梦中里面，梦中整个梦的过程是不是都是你自己生一个境界，然后自己离梦中的人在执着，那梦中的执着又产生好多情节，才会有梦中梦境那么长的时间在那里翻滚翻滚，可是实际上有没有都是那个睡觉人在作怪。对，好，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我们这个生命本质是带着无明？那所以说我们一下能不能跳跃出来？不容易。那我们现在开始要觉悟，我们要觉悟。所以从觉悟开始就是自我解脱，乃至令众生也觉悟，就叫菩萨道了。菩萨道简单就这样，我越来越清楚我的生命本质。好，当然现在有的人听得懂，有的人也许比较不清楚，但我慢慢来谈。我们度化众生，像《金刚经》讲说，如何发菩提心，度众生，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而无众生可度。为什么？这里面有很深的道理。因为我们开始慢慢清楚生命的虚假颠倒，所以我们若度化众生，自己在度的时候自己也迷失。这个众菩萨要是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不名为菩萨。换句话说，你自己都还在执如何度化众生。所以我们度化众生，这个当然道理比较深，但我希望大家有机会慢慢了解。好，所以我们度化众生的应该怎么样？自己要觉悟，是不是要觉悟？你唯有觉悟才叫解脱嘛。好，那我们让别人觉悟，也叫做度化众生。所以在这一条路里面，我们必须要看清楚为何生死，我们才能积极的去帮助人嘛。 是不是？好，所以在菩萨道里面有一点，就是说这里面很重要，我现在要谈到这一点了。比如我现在是凡夫，可是我这个凡夫有没有固定？我这个凡夫是从我现在造业颠倒，我的生命是不断在生，不断在灭，不断酝酿的，我不断在消失，也不断在执着。这里面接触的无明，我的众生性，刚才讲的叫做色染着贪名为之众生，是这个众生性就在。好，我现在开始，我开始认识色受想行识，讲白一点就是我生活开始试着怎么样仔细观察，不要再迷失。我们讲空的道理讲得很高，其实简单就是慢慢能看清楚真相，不要迷失，这叫做觉悟，也是缘起观。讲得很深，有时候你会做，也就是我们开始从我们这一生所经过的事情里面来看，人生好像几年过了，昨天过了，都在无常变化。那我不断在追求这种生命，因为无知不断的造作，因为业力继续生老死。现在我开始冷静下来，不要再追求那个颠倒虚妄。所以入佛门最主要是什么？不要光只是一个仪式而已，仪式也是修行一种，但不要老是不知道。你入佛门最主要是学什么？学看清楚虚妄。所以我们现在要改变气质，我现在是一个众生，对不对？但只要我慢慢觉悟，我现在就开始在我还是一个人，但我现在慢慢以智慧相应，就是入了佛门。我不是光只是诵经而已哦，诵经百还是听经都是告诉你，哎，怎么看这个东西会看到它的真相，不要再迷失。我常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家有一个坛子，它本来就放在桥下，好像啊没人提它，好像没用。结果突然有一个人来，他是古董专家，他一看到，唐朝的，哇，这下完了，唐朝的东西把放在墙角，哦，大家就把抱起来了，因为这个呢，我们传家之宝，本来我们家很穷，现在多了一个唐朝的传家之宝。从此之后，不过那个专家跟我讲，他是唐朝的单于，啊，单于我就故意忽略，反正只要唐朝的就好，其实蛮可怕的，对不对？过去唐朝人很难的地方，当然唐朝有没有单于，我是不晓得了，我现在是比喻的啊。不过不管，总之从此以后就有传家之宝，是古董啊。我们家本来不关门，因为有唐朝的古董就要开始关门，就要摄影机，只要出门要留一个留守，对。然后于是乎，每次人家来，我们家有唐朝的古董，沾沾自喜，子孙也很孝顺，因为是被继承古董。然后这一家里面经常看到这个沾沾自喜，结果没多久，经过了十几年，有一个专家又来，他说很抱歉，他不是古董。实际上不是古董，明明是要经过鉴定。他说你啊，我把那个古董翻过来，你请那放大镜借我，你看很小只 ，Made in Taiwan。这叫观空，你知道吗？就是古董性死不可得，因为每个里面哇，白白被困住十几年，守着一个米浪瓶子。有智慧跟他讲，不是如此，本不可得的东西，你自己妄生价值。结果就死在哪里？台湾那边有那个盐山饭店，大家知道，有一次啊， 有一个古话啊，掉在厕所。哦，那时候有一个专家说：“哎呀，你们怎么这么糟蹋古话放厕所？”啊，于是乎很多人到盐山厕所去看那个古话。后来去检查，原来是仿的，仿的太妙了。其实也，我其实应该是那个鉴定的有问题啊，因为他很粗糙，他这个新的工印刷技术出来啊，他以为真的说，哎呀，你怎么把它放到厕所？啊，大家就开始问，你们这些盐山饭店怎么不懂得保护国宝，怎么放在厕所？没有，他闹了一番，原来是仿制的，也一样的问题。我们也就在这里面。很多人人生不看清楚，就在做无谓的追求，然后眼睁睁看到什么生老病死，一切唯恐。你如是苦，我不要再这样苦，所以我开始觉悟。所以我试着依佛法的角度来觉悟。那我觉悟的时候，我自己知道我过去曾愚痴颠倒，受无尽苦。我也希望一切以我有缘眷属众生都不要。这叫做菩萨道，所以来到佛门本来就在追求智慧。为什么？其他都是为了成就智慧而努力的安排的。讲到佛门，连如何看清楚生命真相这种功夫都没在学，你也只获得人天福报，叫做入宝山空手而回，很可惜。所以其实在过去佛陀那时代都是怎么样，佛坐在树下，那大家在讨论人为什么这般如此。即便是阿难，阿难是当事者，很用心，可是他也很用功哦。很多阿含经里面都是阿难啊，铺石就是傍晚的时候禅修起来，那去问佛，哎呀，圣僧缘起如何如何，他经常都是他在中午用晚斋之后打坐，然后有种种疑问，他们都很真实在问问你。我今天，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最主要是你必须学会了认清楚生命的本质，这就是菩萨的本身。所以我们菩萨不过是光只是利益众生，你要找对利益众生的方法。众生最大的苦恼在于愚痴无明，所以度化众生最重要的地方也就是自觉觉察，就是对。好，我刚才讲过我是不是凡夫，但我这个凡夫有没有自信，有没有固定，没有，所以我可以慢慢随菩萨道进到我自己。所以我现在内心里面有一点点菩萨，有很多众生，对，但我知道我只要坚持，它会被我保存化。所以修行的感应在哪里？就当下了。我们经常自己都一直在求佛菩萨的加持，你为什么不直接依教奉行？所以佛法就是很奇怪，我努力修，怎么修到没感应？你有没有真的在觉悟？你有没有真的在发广大心？尤其是一个你发广大心的时候，有什么作用？我们人发慈悲心的动力，是不是比不慈悲的动力强？我常举例啊，我们对别人的孩子不一定包容，对自己的孩子会包容，对，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孩子有爱，所以有慈悲心的是比较容易克服烦恼。有广大度化众生的心量，是不是学习的力道比别人强？一个人不断的想要舍掉一切度化众生的，是不是贪心相对少？就是发菩提心的人最容易断烦恼，而且最容易成就广大功德。为什么？他一开始心态就不一样。很多人在求我怎么都不圆满，我们很多有一个法师讲说，哎呀，我是女众，所以如何如何。我说我没有看清你女众，你怎么看清你自己？所谓女众者，你不要被你自己牵绊就好。 我说只要你当下发菩提心，现身女转男身。你说我发菩提心难道马上就变性手术吗？没有，我告诉你，你发完菩提心，你人生还是你人生，但你的心量可以不为你人的习性所束缚，当下你人生成为法器身。当一个菩萨，哪在乎男女相，这才叫大丈夫相。我们最近在讲十个比巴沙路里面讲啊，他讲说有没有一种法门很快就可以得不退转菩萨位，阿惟业支。结果一问，龙树菩萨在里面讲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菩萨怎么可以没有菩萨自干自气干净。当然后来他讲一心的时候，有可以很快就是念佛，念佛可以很快得阿惟业支。但即便你念佛，现在的念佛心量不能一直小咯。所以当初龙树菩萨在十字毗婆沙论讲念佛法门的时候，他竟然先喝着不能没有菩萨之干，只是想溜，这种溜怎么去见佛。所以现在的念佛我一直很主张现在很少，甚至有的人认为念佛不用发菩提心，错了，正因为发菩提心才是净土之心，不是三倍往生都是发菩提心。为什么像那个经典论里面有谈啊，谈什么唯有发菩提心由心安乐道，谈到也唯有发菩提心的广大心量才能跟净土的广大功德相应。所以现在有人说不用发菩提心，其实等于是变相让你跟净土距离拉开。我们发菩提心不一定马上做得到，但我们这种心智不能没有，唯有你这样的心量才能跟这样的功德相应。这个，所以我们这个即便求生净土的也都是因为发菩提心而往生，也因为发菩提心才有这样的心求生净土。所以有时候我们想说我们是不是轻易可以去，你说哪有心量狭小只为自己的人，然后一下念念念咚就过去了，然后就花开见我悟无声。你都不相信，我告诉你，连你我相信，你那些讲讲归讲了，但你不看你也怀疑。你发觉原来发菩提心虽未做到，但此心量，就是说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大菩萨发心，有了以后马上种下往生之量。所以经典讲众生是什么菩萨净土。那我现在不能度化众生，但我发心度化众生，这个心是最大往生之了。不然你看出家乃至能发菩提心都是往生重要之了。出家的意思不是光行事，是真实放下。为什么出家也是往生重要之了？因为不爱佛，念佛不是要厌离娑婆，出家不就是厌离？我们要求真佛道，发菩提心不就是求真佛道？所以这两个因缘都是往生重大事，要有因缘才得。或者的话，你轻轻松松就能往生，从此永断生死轮回，然后花开见我，变成出地菩萨，有这么便宜的吗？这样已经够便宜，你莲花心都不要，这也太狡猾了吧？这不符合。所以我们现在来到这里，我们承认我们也是菩萨，但无妨你现在也是菩萨。你现在是众生，但无妨你现在可以马上是菩萨。这就是佛法一直在告诉希望众生得的，所以这是一个度化众生得利的最快啊。在龙树菩萨的菩提资粮论里面就谈到，我们如果要以世间所修的这个福德啊，要成为菩提资粮，不可能，因为那是太小了，心量太小了。但他告诉你一个方法，是快速的。什么快速的方法？做任何一个微小事情， 皆回向菩提，皆会成佛道，回向众生，每一件事情都发这个愿，一一微小事皆成广大功德。这是介绍，我现在是法师，但不妨碍我现在发心啊。我虽然不是很马上做到，我可以发心，我的心是自由的，我就从这里开始磨练菩萨心。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今天来听这个课，不是光回去又继续拜菩萨，拜是需要，而最重要是你就是，你就是，没有因缘归来，有因缘来，应该发心当菩萨。在经典里面讲，这叫真上身，行六度的人，来生我们当然生生世世，甚至我们要往生净土也是为了行菩萨道。那你如果发菩提心的人，行六度的人，来生就算你不求生净土的，你一众生处皆成了众生之首，众生之首。所以那个本身心地观心就很重要，你受持菩萨戒就算不清净了，堕入鬼道就当鬼王，堕入畜生道当畜生王，在人当人王。你看受持菩萨戒为什么堕王？因为发菩提心啊，因为菩提心的心量大，所以所得功德就算不清净，所得果报也殊胜。你看我们修四无量经啊，声闻的修四无量经，他观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他只是观哦，没有利益到众生哦，都可以当梵王，同理天众。为什么？因为他观的是慈悲喜舍的无量，但菩萨道不是光观而已，他是发心，而且逐步开始做，所以他的功德就不只是梵王。你看。为什么？因为无明是不断的累积执着，但菩萨心最最最能什么遍破一切执着，因为它的花是无量，一切住一概不留，一切未回向菩提，一切未度化众生，这样的心量最容易破除一切执着，最容易成就广大功德。所以没有两三下的人不容易发菩提心，连听都苦听不到。说实在，今天你们要是能这样生一点点欢喜心，那不就赚到了？哎，这不是因为你跟我讲，跟我讲，跟听我讲的这样，因为这是经典说，我讲的不算。经典就讲一个人发菩提心，活用他的广长舌，讲几节都讲不尽。发菩提心的功德，所以如果你深信经典，你就知道说，今天你有机会踏入这里，随一分一点点心思想行菩萨道的这一刹那，如电光一般的法心，都为你带来无量功德。何况你开始逐步具体而为的做。那刚才我们有讲过了。我们因为迷中，那我就慢慢觉了。所以从一个觉当中，我发觉我随时有时候一起颠倒心，不是众生。但我现在开始时时觉悟自己，就是改变气质。我本来很快冲动的去执着境界，但我现在学会怎么样冷静观察。我随时依着佛法的角度开始怎么样？不要掉入那个执着，我学着觉悟。所以你看佛法其实相当的很有趣，它不是逼你去相信，其实佛法不是逼你去相信，它真的道理跟你讲，你看嘛，事情这样，就像刚才讲的，我们见到人的执着啊，哎，我跟他讲说，我们在佛法讲空性啊，有时候这种空性讲得很复杂，其实空性就是破除你的不要执着、不当的执着。像比如说，我们如果讨厌一个人，那你为什么会讨厌？因为你认为有一个讨厌法可 可讨厌的概念好吗？有可讨厌的你才会讨厌啊，你为什么会执着它？有可爱的在里头，你才会爱。所以我在修行的时候，如果发觉它很可爱，但我不要爱，其实已经来不及了。为什么？它实际上没有可不可爱。当你认为它可爱的时候，爱了；当你认为可爱的时候，再不要爱。那对不起，这叫修福气，来不及了。所以佛法真正去除爱，不是他可爱我不要爱，是慢慢看清楚他的可爱真的可爱吗？好，所以这个佛法应用在生活里面就有趣了。你很爱他，对不对？我这个例子我讲了很多，在很多地方谈。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啊，有一个女孩子啊，他爱上一个有妇之夫，五十几岁，他才二十岁，他再来跟我讲，因为他跟很多师傅讲，师傅说不能这样就行啊，不道德啊，如何如何犯戒啊，他就跟我讲，师傅，我真的很爱他，说那就爱啊，他说，哎，真的可以啊，那很多师傅都说不行，就你说可以，他说爱啊，爱就闽南话讲，爱就卡上气啊。那你就爱到我没办法，你就爱吧。啊，他说真的可以，可以，你先爱啊。我认为没办法制止你。那不过你要爱之前，我稍微提醒一下啊，你现在二十，他五十几，你三十的时候他六十几了，你还爱不爱？爱呀，有点稍微慢一点。现在二十，他五十，爱就爱嘛。他三十，他六十几，他发觉这个六十几有点迷。爱呀、啊！我说你四十，他七十几哦，爱不爱？有点这个停顿时间就稍微再长了一点、啊。我说你五十，他八十几，说不定坐轮椅哦，你爱不爱？他没有回答我。我说要爱就要概括成说，不能爱那一块而已哦，不能爱这一段哦，因为人家有太太。你要爱就请帮我，好，那师傅你好狠哦！我说你才狠呢，我咋又不是我在爱，是你在爱啊？那你爱要爱情不要爱一块而已，因为他认为可爱嘛，在所以爱。可是我跟他一分析，随着岁月可爱法不减，所以他的爱突然消失了，这叫空观吗？没。你的爱，我从众言法一猜就不大可爱了，是。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东西，看意思，我们有智慧就帮他，就说，如果真的可爱，你爱，但问题你爱到什么啊？那这个举这个例子，包括我们人生，人世间不断在追求自己认定的价值，其实那是你认定的。就在不断自我认定，乃是大家约定成熟的认定的价值，就在那里随波逐流，到最后一切归无常无空。所以我们越来，所以学我年纪越大越有用。为什么？人生经验丰富。只是有时候年纪大的时候，众缘已经夹集在一块，很难舍掉。为什么？缘经广为漫步。有家有孩子有事业，这时候其实众多责任在身上，对。好，我们现在了解这个道理，我们也开始提醒别人，提醒自己，这叫菩萨刚才讲的。所以我们现在来到我们应该学什么？我们自己要先能自觉。所以入道场学佛法真智慧，但是佛陀如何觉悟，我们应当学着。所以在佛法当中，佛门当中没有太多的委屈，有任何问题我们不认为自己对，但我们会积极寻求一个，你如果不给我道理，我无法判断，我要给道理。所以有时候我们道场里面也有出家人，他很用心，师父都算我的错，我说不行，那就连不上我错也不行， 啊，一切都怪我好了，我就对了。为什么？对就对，说就说。你就混在一块以后，你不知道怎么判断对错。虽然你现在有非常发心，都责怪我好了，我说不行，对就对，说就说。你没错的地方就没错，你错的地方说。这个我重点不在对错，重点在你的智慧。所有对错只是我帮助你觉悟的一种方便，我不是计较对错，我是以对错建立你觉悟。所以我不可能因为你承认所有错，我就把所有错误都交都怪在你身上，这样变成愚痴。其实到后来我们也是愚痴。好，那我们在做一个菩萨在行的时候，有一些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就是说菩萨他有一种很特色的精神。刚才我讲过，人每个人都需要被肯定。其实我希望大家以后有一次啊，有一次新竹市市政府请我去做一个演讲，他们是有企业讲座，因为那时候很多科技人员啊，那时候有一阵子新竹市很多年轻人自杀，都是知识分子，都学有专精的，怎么自杀了？那时候我就谈了一个，怎么样追求？因为人需要的是尊严，一个肯定。他一定是在某方面找不到自我肯定，但我们自我肯定说他用自我否定，对不对？那我们一般人怎么追求肯定？都是从外，对不对？这种肯定会让自己觉得很可怜，为什么？好像乞丐，拜托你肯定我，为了寻求你的肯定，我必须要委屈自己，磨得你对我的肯定，对吧？这样下来的日子难过了，对不对？因为我的尊严经常寄托在别人的眼光，那我是谁呀？所以我说，什么叫不假外求的尊严？我那题目是不假外求的尊严，尊严来自哪里？自己能慢慢放下烦恼，一个无欲则刚，有容乃大，这是最尊严的。我只要慢慢放下烦恼，无所求，世间对我如何，我问心无愧，对不对？我问心无愧，随你怎么看。当然，别人要是我们做错，人家对我有所看，我们要检讨。除此之外，我们问心无愧，这个尊严自己建立。所以，假设你现在是清道夫，你觉得怎么样？
我，
我做一个清道夫，这个价值谁也不能轻易跟我取代。别人认为清道夫好，但众生需要清道夫。所以菩萨有时候把它倒过来，我常开玩笑，我们考试都希望第一名，但菩萨有时候会考最后一名，为什么？因为他帮助那个倒数第二名的。只要我在，他都不信心。对，我们都希望自己高，把别人比下去，你一个人成就，让很多人哭闹，对不对？有些当然，以后你们小孩子回去说，我听师父讲，以后就考最后一名。这个不是我说的、但我在想是一个菩萨精神，有时候他是在自我牺牲以便于成就众生，他是这样。好，所以我们有时候会降低啊，就是把自己那种降低下来啊。刚才谈到哪里了？就是啊，就是对。当母亲这一下就忘掉了啊，自杀。我们现在对我问题就要谈什么？我们像我们一般人都是希望从外面获得肯定，不要。我刚才讲最大的肯定是自觉觉察，自利利他的菩萨发心。你只要发心，你如果很坚固，你发觉你的自尊心、自我肯定马上就会。所以昨天也有人问啊。我们现在人啊，我这个就是在很多大灾难人家调查之后发觉啊，那种最容易从灾难重新站起来都是怎么样？ 他同受灾难却又能去关心别人的人，这种人最容易从这种情绪当中，负面的情绪当中跳出来，有没有道理？很多都是这样，自己能利益别人的人自己站在最前。所以其实菩萨道本身，你现在发菩提心度化众生，其实帮助人有限，大部分都会帮助到自己。像我讲净空法，其实很多人听不懂，但我讲得很高兴。你听懂听不懂有谁？我华裔的过来，我高兴就好。因为我有这些问题，每一次的说法都再一次滋润我自己。所以我发现我现在也没这么大的功德能帮助别人，但我有这一份想帮助别人的心，却帮助到我自己，是不是？这个好，菩萨有个精神，菩萨道的特色精神啊，它就在于他能时时尊重自己，就像那个清华菩提行文，就是尊重己，尊重自己的那一个内在的灵，己灵魂。菩萨不是傲慢，他知道，就是我今天要跟他讲，不管你是在社会上什么角色，只要你不要计较那个角色，而能尊重这个角色，扮演一个这个角色的亲近的一个实践者，是一个菩萨的实践者，你不要再在乎外在给你的，而是能善加尊重这个人，然后升起利益人的心，你本身的价值就不是别人在这样框定你，而你敢于被人家框定，那是你自己愿意的。假如别人这样框定你，但我自己有超乎别人不同的想法，就像讲讲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啊，小鸟怎么知道我这个大鸟往上高飞的大志向？我虽然处在这个世界的不社会的不同阶层，但我是一个菩萨行者。我虽然做不了什么事情，但我比别人更清楚不应该染浊世间。我虽然做这么微薄的事情，但我是一个觉悟者，而且随我工作一点点都想利益人，这个精神很多人没有。你光这一点，自我尊重，对不对？你可以当下别人看不到，但你这个有形的肉身凡夫身，却已经透出菩萨的光明。凡夫也看不到，但佛菩萨龙天护法说：“哎，娑婆有一个放光，光冲到天上。”往下一看，竟然那个在扫地的放大光明，因为他此时起菩提心。哪时候做？你不用求，你现在就是坐着的是让你学习的。真正人世间的要的这位走的这个菩萨，虽然我们也带着凡夫的心，但你在自我学习的时候，随你旁边人开始得力。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心态要改变，有人说哎呀人家占我便宜，我说哎呀你有福报还会被占便宜，我最怕的是啊，想占你便宜怎么占都占不到，那什么那就是准备跳到垃圾桶的垃圾，为什么怎么占都占不到便宜，对不对？所以有我们最重要就是当一个人在周边当中，人生很有限。假如人家还可以一点点在你身上得到利益的话，这是你的福报，这是你的福报。所以你要好好珍惜。所以我常讲一句话，我们常记得一句话，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现在都改变了观念，我说此时不烧，待何时啊？带到火葬场去烧，不要。现在能烧就烧，当然你不要带到火葬场去烧。我的意思就是说，同样都是无常的身体，不要整天只看着镜子，看到一直皱纹、起来好难过，不要挂碍这个。都要无常的身体，能多利益人，多利益，这是对自己是最大肯定，而且是最不糟蹋的。因为你放着他早晚应该了，对， 你光只顾那种虚假的容貌，然后一直担心他变老，我告诉你再怎么担心啊，但有人提出讲说现在有打什么针，我说变成一二十岁，我说拜托了，七八十岁打成一二十岁很可怕呢、欸、对不对？那很不搭的、啊、七八十岁有七八十岁老的庄严啊，你硬把七八十岁打成一二十岁，那个人怎么看都怪怪的、啊、你应该用你的内心去庄严，你怎么用你的容貌，那你再怎么打你也会死啊，对不对？反正烧完一坛骨灰的时候也看不到，打什么针也都不知道了，对，反正都是白白的一堆钱。所以人懂得珍惜，这个时候在菩萨道里面有一个东西，就说我随时珍惜眼前是行菩萨道的时候。所以来这里这是道场，即使你的心随时是道场。我在出家的时候有写了一篇，因为我们那时候道场写叫菩萨行处，所以我们道场是菩萨在行的地方。那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菩萨行处，行一文处，一切处，讲得很高的理论，对不对？但不会啊，往近以而回，随时对自己的烦恼觉察，随时找机会能利人。我告诉你，我们现在世间，我不知道我们这边经济好不好，好，那台湾经济是不太好，但世间的经济不好，你的经济正好，什么？你身体也好，观念也有，趁机会多行菩萨道，以后要行，不一定有机会。每一刹那，每一刹那都是日进斗金，你为何要白白浪费？菩萨道是这么积极的，为什么？在有限人生底下，我要累积广大福德的菩提资粮。在哪时候？我见到人，我里面多一个微笑，让他欢喜，对不对？我里面伸手帮他，我念力乃至静坐的时候，经常观察自己的过失，也就是时时自觉自己迷失在哪里，这个行菩萨道。随时有缘提醒别人，应该这样做会好一点啊。能听多少你讲多少，也不要勉强，但总是心存慈悲引导他。日用之中，无处不是菩萨道。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所见一切事，时时警觉，时时觉悟，随时利人，这就是情理何处？一切处都是菩萨道场，这才是可贵啊！对。那我没事的时候，用一种极欢极欢，现在很多人念佛的念的有点像欠他债一样的。求生净土是何等欢喜，我将去一个菩萨所行处。所以里面念佛里面充满，因为这是觉悟。我们不是要逃避受苦，我们是在觉悟。我今天为什么放下受苦？实际上因为说我无为是众生业力跟我颠倒所致，我直不来，我看清楚它，我放，而且是彻底揭发。为什么彻底揭发？每个人死都是彻底都放，我以及最后要彻底放，但颠颠倒倒执着不舍妨碍我的来生，不如现在开始学会觉悟，对不对？一切处经常觉察。所以念起佛来，不是光只是声音阿弥陀阿弥陀，逼得要死，不是，充满喜悦，我将到佛的 地方行菩萨道。而我对世间同时念佛，里面也关照世间是不可怕，我看众生很苦，但我不耽搁，我将快去快回，这就是我自己经常提醒自己的，就是四生净土，愿度娑婆，上联快去快回。啊，我们现在都讲说回度娑婆，都是有讲跟没讲一样，交代交代的。但我们不是，从一开始往生净土，都是为了净土禅道才往生。 所以念起佛就有菩萨的质感，就不要软趴趴的，好像要逃避什么，好像人生已经多灰色不是。人生之所以放下，事实上它确实是不可爱，但在不可爱的世界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悲悯的众生，此时我未能度他，但我满身欢喜求生净土，我当快去快回度化众生，内心都充满这种意乐心，这个佛法里面才不会越来越佛教越走向在死人宗教去。不是啊，像这种心情哪是死人宗教，都是一种非常健康对不对热情的，但这个热情不失智慧。我今天热情在于对度化这些迷梦中的众生，而我自己要度迷梦众生，我也不能迷梦，是不是？我有这种心情，这个佛法才开始起来。我这个话，我发觉我们这样一直学来啊来去，我们始终无法真正觉悟。那我们所谓度化众生，有时候也只是满足自己的想法。你几时引导众生入觉悟啊？入觉悟之路啊？没有啊，是不是？好，所以第一个，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菩萨道里面，他很懂得尊重自己。这个佛法很有意思的，当他要否定的是你那种不当的自我执着，却要你肯定什么积极度化众生的菩提发心。他要你放下的是本来就是虚假无明所造作的果子，却要你承担起如幻的身心随缘度化众生的这个妙用。所以佛法不是断灭，他从不执着又开始灵活起来了，对不对？所以有的人一灵活起来的时候，不执着自己的角色，所以面对老人家自己也可以跟他很活泼的讲，面对小孩子也可以跟小孩子讲，面对不同的人自己身心自在随众生需要。我们可不可以讲得好像很难对不对？但其实不会，只要你有一份悲悯心，你就会想尽办法调整让对方能接受利益他。我们虽然不像观世音菩萨持的一义和身度之极限和身慧之说法，但我们只要愿意，我们都尽可能调适的让对方能接受，这是一种努力。其实你做得到，你做得到，这一份做得到，这样的努力其实给自己人性也增加了很多光辉。你会发觉在佛法里面菩萨道，我说有时候很多人在诽谤菩萨道，我觉得实在他没有机会去了解菩萨道。在大圣的经论里面讲布施啊，我最近谈到瑜伽师利论，谈到那个释迦牟尼佛，谈到布施啊，我看世间任何宗教，任何包括僧人法都没有谈到那布施讲那么细腻。菩萨当谈布施，布施到非常尊重对方，乃至你给他东西的时候，我非常极为尊重，乃至我给他东西，他一接受的时候，我竟然比他还高兴。你会不会有病？你给人家东西，他一拿你比他高兴，有没有这种事？你记得世间有没有这种事？有。你在照顾小孩子的时候就这样，这小孩子生病不能吃，你勉强给他，终于他能吃。小孩子要吃不吃，结果母亲是很高兴，他要吃的。菩萨道在讲布施，讲到这么细腻，极为尊重，而且要了解他的需要，而且要引申佛法。
这是
菩萨的这一份发心，这是把自己如何降服自己的妄想。你看我们布施的人会傲慢吗？他如何在布施里面把这一份烦恼给降服下来，充分的考虑对方的需要，极为欢喜恭敬的给予。这既然你掌握了佛法，才有菩萨道里面谈到了光菩萨，光布施有七十几种要留意的。哎，你以为布 十度，光一度就，你发觉佛教的菩萨道的故事啊，含着忍辱、持戒、精进、禅定之路。一个故事里面，你知道，你可以看到，如果每个人往这边走，就算做不到，也可以展现一个人的最高价值。所以奇怪，为什么要让我们？这只有鼓励赞叹，这是人性的光辉，怎么在鼓励？不晓得。我当初为什么要修行？我就是地藏菩萨的意义。我经常讲，要是啊，我没有看到地，我当然是受训然后上来演讲，还有地藏菩萨，因为我不喜欢那，我对当初看到佛教那种软趴趴的样子，有点迷信的样子，我是很反对的。后来我看到地藏经里面，地藏菩萨接生，第一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正菩提，给他啦，跟我个性可以合，所以我就这样放心，是这样，因为我不认为只在一个宗教的保护底下，把自己的心智给萎缩下来啊，这个我们每个人习惯。虽然我不是那种多伟大的，但我当初是因为这样发心的，所以我当初出家发的愿就是要继承地藏菩萨大愿，叫我继承这个愿。虽然后来发现有点狂妄，不过又觉得蛮可爱的，因为你们都还没发这个愿，有没有啊？其实虽然狂妄，但也真实。后来在那个持咒大圣十法会里面就要讲菩萨发心啊，我那时候发心这个住持正法，舍我其谁。我想这句话好像很狂妄，结果经典就讲菩萨当发这个心，住持正法，利益众生，就是你，没有不一定有伴。所以我发觉我那一份狂妄也还蛮符合经典的啊，虽然有点不自量力，但这一份发心难得可贵。也就是说，我不是否定别人，而是不把菩萨度化众生的责任交给别人，就是你住持正法度化众生，责任舍我其谁，就是你。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发挥众生身啊。再过来，在修行里面，它有一个我刚才也提过的，整个修行里面，我们慢慢学会了看到众生的苦恼。这个种苦恼，有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学啊，这个都慢慢了解佛法。我最近经常在看到有人往生，因为我们有时候往生啊，有时候众生这样的苦啊，我们有时候感受将心比心，比心自己的亲人走。我记得那个纠缠感觉啊，那种像在割肉一样啊，但这个苦已经一直来啊，一直来回这样。所以我后来有一种提醒，就是说，比如说我最近常讲说，有人往生，他们家人就在哭，那我们的目标都往这个死亡者嘛，我们为他哀伤。其实我在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常会想到，其实有什么好哀伤，不久就是我们。所以的确有组织到的，就是说看人往生啊，看人死啊，我徒自伤悲啊，我悲的东西当然是不久是我。但我这个悲哀倒不是说不久是我，而是说有一种非常现实的觉悟，就是我看这个苦真的很苦，同时我感受其实和光苦这个有用，我也苦，而且现在捞在旁边的人每个不久将陆续走，每个人就在这种颠倒当中心存侥幸的在过日子，然后每个人都不久要受折磨。所以这时候我发觉，就是我也还在生死苦当中，但我多了佛法的觉悟，所以我很想说，这些走了已经走了，还没走的赶 我也赶快觉悟，这是人生的现实，谁都逃避不了。所以就有一个那种心情，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任何的方法在利益众生，但总是有一份心说善善巧。有的人他到道场只修，我们也赞叹他修，但我们有一份心说，你能不能多来多了解你为何苦，而且怎么离苦，否则你后面苦，当然你如果要我参加你的度超度，我是会去的，可是那时候稍微慢了一点，对不对？我好奇是在看到那个自己认识的人走，我说实在，有时候我看到有的人走得不太自在，有时候我很想，如果是我的弟子现在活生生的，我已经开口骂，但他现在临走，走得那般不自在，有时候觉得说，我最近也跟道场里面讲，这一生不要只靠人家临终助念，这是一个很软弱的人，对不对？临终助念那是不得已不得已的，能尽量做影响有限的。我们讲实在的，我有一个学生发生车祸，人家帮他助念，后来他醒过来说有吗，他都没听到爱死了还有谁都没听到了，很多都没听到，有的会听到，不一定。我们尽力而为，但总是有限。所以我现在讲说，走在这一条路，时刻觉悟，然后同时用另外一个，比如说我现在也常跟大家讲，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一只狗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一个趴在地上走的。就是你有一种那种悲悯心，而不是说我是人你是狗的亲妈。我们看到任何一个人啊，有时候会觉得即便他是乞丐，也曾经是我的父母，只是他无知，所以那个心情时时在对人发动成一种思维。这不是一种自我催眠，因为事实如此，无量劫的轮回，每个人都曾经互为父母不为，所以这一份心，第一个也看到人生的现实，看到每一个众生依然在苦，所以菩萨走在这个世间，也不断在自我提醒，不要再颠倒。但同时呢，只要有原则，这个时候就不是什么，我们比如说我们道场希望人多，我有这个不是这个想法，有种心情，不要到最后我才去关怀你，我希望趁早。因为我已经在做临终关怀，但真正的临终关怀在哪时候？此时。因为临终要跟人家助念的时候，其实是要他曾经有一个坚固的念，我帮他提醒起来。如果他这一生没有一个好的念头，我就算临终讲，他也不容易引申起来。其实助念就助他的善念，他没念过，也无从助起来。所以我们现在习惯的就去跟着念念，那是聊胜于无啦。啊，有时候他已经转身去了，你根本读不了。啊，功最多是功德回向。但其实真正的情形是在哪？在有生之年，见一切有缘众生，总是希望他能早点觉悟，就算一点点我也乐意。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度化众生，经常会把事情看错。我常讲，有人如果要去杀人，我跟他劝告，他还是杀了，你会不会很遗憾，觉得很失败，我没有改变他。可是如果他在杀人那一刹那突然有点受你的影响，稍微有停顿一下，稍微有点不安，受你那一些鼓励告诫的话的影响，稍微有点疑惑一下，你知道他的第一业报就差很多，你已经度了他了，只是遗憾他没有完全接受。可是他就在杀人的时候稍微有点觉得不该，但还是很恨杀下去，这一点内心的动摇，他第一业报就差很多。 所以你已经度人了，只是可惜他应该可以不用说这个口。对，那你不要忽略了，你不要用那个很高的标准，其实你的每一点微小的动作，就像我们最近在打火机，有人在夫妻，你简单的夫妻都当让别人很感动，他也不知道他只是专心做而已，可是他的每一个作为让别人好感恩，也就是说你的菩萨心引起我的菩萨心，所以西菩萨道是时时都可以做的，你那一份悲悯心，那一份对人的欢喜心，有时候就会感动的周边的人，他本来是一个烦恼人，但看到你的善心他就喜欢，这就是度化众生。我举个例子，我有一个居士到一个道场去共修的，他出来了骑摩托车，结果那天下大雨，他的摩托车突然发动不了，他很欠淋都淋湿了，结果淋湿的时候旁边有一个那个摩托车的店，他就说老板你帮我修理看什么问题，可是我跟你讲我今天没带钱所以 你修理好我再拿钱来。那个老板说谁那么笨，我怎么知道你会来玩，不要不修。那个就是啊对不起谢谢因为人家不修啊，的确你没带钱嘛，那讲的也有道理啊，每个都这样的话我就是做公益而已嘛，对不对？可是他就这样牵摩托车要走，又在下雨。那个老板，好了，来了，他大概认赔了，因为看到一个莫名子就这样牵着一个他小小的牵着摩托车回去，他就算好了，反正就是你有拿钱来没钱算了，他就帮他弄啊。其实问题很简单，让他就骑回去了，他也想说不用再拿钱了，因为他就认赔这样。结果隔天这个居士带着水果带着那个修理的钱来到这个修车店，结果老板不在，结果他两个孩子都是高中生，还有一个他老爸在那边，他来说昨天老板不在吗，这个是昨天你爸爸好难得我没钱你帮我修啊，你爸爸真是很善良，他两个高中生这样哪有可能，我们其实如何这个两个孩子很了解他父亲，但是我父亲不可能做善事的我就觉得这样的说不会，你父亲非常好，他的老爸也都不理不理，大概也知道他儿子不做善事的，他说他们一家人不相信那个老板会做善事的，因为很会计较，他说不是你父亲会长，结果他钱留着东西留着，那天晚上那个老板打电话给这个居士，他说因为他们家人就很惊讶给他赞叹，就他打电话给他居士说我很少做善事，但自从你这样我知道我以后要多做善事这个趋势很特别，这个趋势有一次台湾不是有那个不用的衣服的回收箱在路旁吗，有一次他把他家里的那个衣服全部倒到那个回收箱，结果他到的时候只听到旁边有那个嘈杂声音，他在骂人，他也不理他，结果他等东西丢下去的时候回头一看，看两个游民，因为那天刚好寒流很冷就两个游民就在骂他，他说我们要衣服的就在你旁边，你不给我们丢到那里去他不知道这样子被他骂他也知道忍耐他当然他很生气，我冷得要死，你不给我你丢那里干什么他就知道，他就回去那个同他先生有两件雪衣很久的都新的，是没穿， 啊，两个游民就坐在那个箱子旁边啊，两个蹲在那个路边啊，一直发抖。这个居士就去买两个热腾腾的便当，那这个两个游民就坐在路边，他就来就蹲着，其实就有点像跪着，那就帮他们打开便当递上去，那两个拿着便当就一直瞪着他，就在玩什么游戏，怎么会有人这样蹲在这里跪着盛便当给他？然后完了以后顺便就拿着钱，因为他们坐在路边嘛，一个一个给他披上，他两个都扔在那里，他们没吃。然后他就过来，他们说，好，他们就起来，骑摩托车走。那个两个游民就跑到路中间，大声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们整天都在看他们两个，因为他只是送两个便当，送两件行李，但为这两个众家很强的三宝的信心。真大声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啊，他自己也不晓就是这样掉下眼泪啊，自己也没回头，就这样子慢慢抬手啊，两个游民是非常感动，按照本尊菩萨说。对啊，还有但我要讲太多他了，就是一个人有这样大的心量啊，但他做到了，他就给这个两个人带来很大的温暖，这绝对不是光只是那两件衣的问题，是他感受人的那一份什么我刚才骂他的，结果竟然是这样的心情。对，人生有限，为什么不多留点慈悲给世间？这就是菩萨心。每一个刻每一刻当中，你面对他的辱骂，你修得忍辱，你赶快回去修精进，来了又要修布施，光一趟你修多少，对不对？人生就在这里，所以在佛法里面舍出去的才坚固。 对舍出去的，如果不是你留着就无常掉了，就是这样的道理。好，在这里面啊有很多的菩萨的精神在这个时候啊都可以表现。其实我说我们不一定有钱给人家，但菩萨倒不用钱啊。你看我们常笑又可以减少皱纹又有运动，对不对？我说这是最好的化妆品。我们一路就装的那个老 K 脸干什么？随时都可以利益人啊。你常施以欢喜布施，这不就是你走到哪里都可以。还有在菩萨道这条路其实是很难很顺利的，注意在利益众生当下，其实很多部分是要跨越你的心理障碍的，但这是最容易进步的。我们只为自己比较不容易，就像我刚才讲的，母亲为了孩子很容易忍耐，我们对众生一旦有慈悲很容易吞下。所以一个人慢慢养成这种悲心，那为了要达到利益众生的时候，他开始会往自己身上的烦恼去对治。因为如果你没有去除你的烦恼，你很难真正利益众生。所以菩萨以众生为念，但其实为了度化众生的时候，他会有很多机会是往身上要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菩萨修得很苦恼，但他熬过的时候他就精进成了。所以一个人啊，如果以众生为念的时候，他的动力很强。若光你看小孩子小女生啊，还没结婚的时候有钱买化妆品，可是当母亲的时候很少照顾自己的照顾小孩，对不对？这时候她本来也蛮漂亮的，她现在为照顾小孩就能省则省了，你看那个心开始提升起来，对不对？所以我发觉像有时候曾经有一个事情啊，那个 我到现在都很遗憾，就是一个我很认识的居士，他癌症的时候我很忙，我的确很忙，可是说忙到都没时间也会，他的确也很忙，大家都知道，可是当我要去看他的时候，他就忙成那太快了。那这个跟我很熟的居士，其实我如果能好好提醒他，对他会有帮助的，因为他很信任我。但来不及，这一点让我这一生都还觉得很遗憾。我说我很忙，我也知道我忙，但我忙到我没时间吗？应该也不是吧。假如我知道他很快走，我半夜也去。所以后来也知道这个问题，所以一旦有机会，除非真的帮助了，或者我不做遗憾的事情。所以后来我们有一个常住的法师，他的那个他的同学的家人啊，快要往生了，他就跟我了解说，看能不能隔天啊，他们从北部下来经过新竹的时候，他能不能去看他们。我说不要明天，现在，因为我这就是利用耽搁的啊，现在。有时候会累，但只要想到众生，如果因此岔开因缘，去了，我说不要走，现在就去。他本来怕我不同意，我说不是现在，结果他马上打电话给对方说他马上去，结果对方就说已经走了。不过至少我很辛苦，这个我就交代了，因为我跟你讲是明天，但我突然觉得应该现在去，结果还是来不及。所以我们有时候，我有次有人从南部到北部有很多问题啊，要找我们谈，找我谈啊。那时候我正在做一个功课，我在准备一个东西，我实在是没空，那就看常住师跟他们谈。但我在里面我听到，我觉得常住是这样的回答是不能解决他的问题。可是如果我一出去，我大概又耗两三个小时，我这样一直时间都没办法做好我的事。我那时候很挣扎，可是想说我现在为了珍惜我的时间，那这个人从南部这样一趟几小时上来，他会得不到答案回去，再过来还要苦多久，会不会有机会再来，我也不知道。那不听到则已，一听到我没有资格拒绝他，所以我就出来讲让他们欢喜，出去就是两三小时，但至少我交代了。所以我说有时候我们带着一份悲心会逼着我们精进，而在这种不断精进的时候，你也发觉其实你的能耐越来越大。有时候做一小时会累，后来因为忍耐再忍耐，像我们一般老菩萨做习惯的都不大会累，那我们这个没做的比较会累。对，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勤劳习惯，这我后来发觉一个人在不断发心的时候，其实可以增上自己。所以我们在修行当中，我知道菩萨是很难，所以我们在受菩萨戒的时候，我就引了那个显阳圣教论，有一本里面讲菩萨有十几种艰难。我一看到就心有戚戚焉，原来佛陀也知道我很艰难。所以我就把菩萨戒那个戒给后面就印这个艰难，我知道你艰难，但请你务必忍耐。好，就在这个艰难当中才显得菩萨的尊贵。有什么其实菩萨自己贪又想舍很难，对不对？我要，可是我就一点点。好像有些小孩子，我在讲，有一个人家寄给我那个，他那个小孩子误会了哈，人是拿东，他说那妈妈问说，你能不能把最爱的东西给这个小孩子？他说不行。他妈妈很失望，你怎么不能给人家？你应该给人家同情人家，你怎么可以把你最爱的东西要给人家？因为这个别的小孩子很可怜。他说不要， 后来母亲跟他讲说，好吧，但他一定要好好保护他小孩子很可爱。那妈妈说，啊，你最可爱的，你最爱的是什么？妈妈。就那母亲一听就哭出来了。因为他以为是东西，原来这小孩子最爱的是他妈妈啊！你都叫他舍，他最后只好被你讲到脚，把母亲舍出去。所以他觉得说他不要舍了，你怎么叫我舍？结果到最后原来答案是妈妈，他母亲自己都哎呀，觉得从这个过程看到这小孩子的可爱啊！不过其实你发现，一个人到最后基于你这样的同理，说这个小孩子虽然到最后没舍出去，但他终于挣扎很难很难的舍出去，这不就有点像菩萨吗？我爱，但我知众生苦，我勉强修，一次一次的勉强，把菩萨的那种我这个凡夫啊里面的菩萨光就慢慢透出，菩萨光没有外面进来了，就是这里面跑出来，那就这样。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人每个人也可以同时是众生，也可以同时是一个游走人间的什么人间菩萨，都可以。所以我们现在就有点像什么，你这时间到几点？还有四分钟啊！好，那没关系。这里面我最后要讲那个无尽灯啊，无尽灯是文殊解经里面的。那这个文殊解经是因为有一个菩萨，那个魔来开他玩笑，就下来带着12000个魔女要供养给那个菩萨，那个菩萨持戒很紧，我不接受这种供养。啊，其实魔当然不给他，他是戏弄他。结果文殊解经师就跑出来，他不要，我要，钱把收起来。那魔知道这是大菩萨来，想要跑，文殊解经师用他的神通让魔跑不掉。好，这时候这12000魔女，文殊解经师为他开示。本来魔女就是烦恼、欲望，啊，享受五欲的。结果文殊解经师开示完了以后，他说：“我现在充满法乐，我不需要世间欲乐，所以他们要留着都发菩提心了。”结果魔说：“菩萨不能强人所难啊，他是我的啊，要跟我回去啊。好，菩萨应该不能，应该欢喜供养布施给人啊。那这12000魔女是我带来，我现在带回去。可是12000魔女说，我们已经有这种法乐法菩提心，我们不回去。”可是文殊解经师说回去，为什么？那你发菩提心的不要畏惧，这12000魔女都已经变过菩萨了，所以这变成癌细胞，一丢到魔宫，那魔宫早晚要坏，坏掉。为什么？12000盏无尽灯，一灯传一灯。你看啊，我跟你相处是可以用众生互相对待，但我也可以一点善心启发你的善心，所以我在凡夫生当中透了一点菩萨光，点亮每一点光。你也还是凡夫，但已经有一点菩萨光，你也可以点给别人。所以之前我们有法师讲一个歌，就是有人布施给他啊，就是一个布施，布施给他，然后我就在布施给人家，你在布施一个东西，竟然绕了一大圈，每个人都得到。你布施给我，哎，我觉得也很奇妙。啊，你又给别人，又给别人，又给别人，到最后简单一个东西，竟然成就那么多人的功德，对不对？所以菩萨很有智慧，他经常用一小小的善，就能让众生生很多善。所以我刚才不会举说一个父亲的居士，一个父亲的沙弥尼的那一份用心，就引生很多人的欢喜。看到他们那种很用心的父亲，自己就觉得啊，惭愧不好用，我不行。你看他都没讲话，就点亮你的心灯，对。而且每个人在看到他都点各个方感受不同， 所以你一盏灯点多少人，因为每个人在国旗馆的心得报告的时候经常讲说，我们看到那个故居的菩萨爱问用心了，我们很惭愧，我们也想要跟他学的那样，你看好多人都取同样的心得，一盏灯点多少灯，什么灯？智慧灯，我们是点光明灯嘛，对，这是最光明，哎，随时点了，对不对？这叫无尽的。所以我们今天谈到这个道理啊，其实菩萨的道德精神，它其实是一个觉，觉在世间，觉在未来的菩提道，未来的成佛路，都一路始终如一的自觉觉他。而这个自觉觉他表现就在我们生活里面，而且他马上自身得利，我们随时都在魔跟魔的对抗，我们的众生性经常跑出来，对，但我们必须要大家同为活弟子，互相鼓励，这份发心。所以现在大家如果要有点观念，如果有人曾经发菩提心，就算他烦恼，多多帮助。这个时代要行菩萨道很难，因为大部分人自私，行个菩萨道光自己本身条件不够，障碍很多，所以菩萨道走不久就会倒下来。所以看到有人行菩萨道，就算他有点烦恼，多包容，因为这个菩萨成了以后，将有很多众生因他得利益，为了守护很多众生未来的利益，我们也希望大家互相成就，让每一个人的菩提心能被保养起来，长养这份圣胎，让它长大。它虽然很弱小，毕竟已经有这个种子，这个种子很容易就被风吹雨打给折腾掉。所以我们难得同共修行的菩萨们，不要在小地方挂碍，珍惜他。这个人虽然还有很多烦恼，但内心中已经有宝，他已经有那个光了，我们应该好好守护，为未来的众生好好度念彼此，就是这样子。然后这一条路里面，自己也很清楚未来当怎么走，自己走得很笃定，也希望众生同共走得笃定。这个佛法，你不觉得它是很活的？真实的，这样我常讲，佛教要心，并不是理论上的一直谈，是众生因为佛教得利益。如果众生都因佛教得利益，社会更有智慧，大家更不自私，彼此更得到互相的帮助，得到温暖，佛教就行了。所以我常讲，我们必须给众生实质利益。为了要成就自己，也让众生能信受三宝，菩萨道是最好的。走出你的房间，走出你的家里，进入到每个地方，让每个人感受到佛法的价值，这是佛法最容易行的地方，也是你最容易成就的地方。所以还是提醒大家，龙树菩萨所说的一一见处，虽我现在作为有限，但我都愿将此功德回向一切众生，皆入我道。我愿一切同向菩提。我这个心虽然我做的事情虽小，但我的心是不动摇，是那一刹那之间都累积无尽功德。所以我今天要讲这个，是因为它事实是一个大的宝物啊，别的。可能不一定，但菩提心，你看《金刚经》也是这样，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人，云何住？云何生其心？是不是也是菩提心？所以他的功德广大无量，我们也应当如此啊！所以，我希望，当然我没有是一个一个点灯啊，但我希望大家对那一份实践菩萨的这种心情有更加热切一点，那这个仿佛被灯点温暖到了嘛。好，然后你看啊，我们虽然没有，你们不是模拟的啊，可是能发菩提心，那已经也不错了，那已经是菩萨了。那我们现在把这几位的菩萨 点灯让他们传出去。那这个功德多大，随这个灯随点之处众生皆亮，点多久不知道，所以无尽无尽。所以为什么佛说他讲不完，因为自从点灯之后他就开始点了，点点完这个点这个点的点点点点点点点，功德多大不知道，连佛都说不尽，那我也说不尽，但我们尽量点就对了。好，那我们今天这次到此，好，请各位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一切
我等一众生，
我等一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众请站起，合掌，自诚向上大象老师我的说法开始，请问去礼。
你可以
念佛。
阿弥陀佛。